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司马炯，字元素，是河内温县人。曾祖父司马纯之是晋朝的大司农高密晋王。祖父司马让之任员外常侍。父亲司马谢擅长三礼，在齐朝做官，做到国子博士。司马炯年少时继承家学，勤奋努力，专心致志，手不释卷，凡是礼文涉及的书他几乎都通读遍了。沛国人刘晔是儒者宗师，赞赏他的学问，非常赏识喜爱他。他年少时与乐安人任访交好，任访也很推重他。起初为国子生，出仕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王府行参军。天监初年，诏令通晓儒术的人整治五里，有关部门举荐司马炯整治家里，任命他为尚书祠部郎中。当时创定礼乐，司马炯的提议大多被施行，任命为步兵校尉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司马炯的学问尤其精于礼制典术、国家吉凶礼仪，当代名如明山宾、贺倩等人有疑惑不能决断的都取决于他。屡次升迁为正元郎、镇南咨议参军兼舍人如故，升任尚书右丞，出京任仁威长史、长沙内史，回京后任命为云骑将军兼御史中丞，不久转为时任。十六年，出京任宣义南康王长史、行抚国并石头戍军事。司马炯虽然担任外官，但有敕令允许他参与文德、武德二殿的长明问讯，不限定日期。十七年，升任明威将军、晋安王长史，不久去世。晋安王命记事与监吾收集他的文章，编为十卷。他所撰写的《家里遗著》共112卷。道盖，字茂冠，是彭城五原人。曾祖父道彦之是宋朝的骠骑将军，祖父道仲度是骠骑江夏王的从事中郎，父亲道坦是齐朝的中书郎。道盖年少时丧父家贫，与弟弟道洽都聪明有才学，早年就被人访赏识，因此声名更加广博。出仕任王国左常侍，转任后军法曹行参军，历任殿中郎，出京任建安内史，升任中书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。湘东王萧绎任会稽太守，任命道盖为轻车长史、行抚郡事。高祖敕令湘东王说，道盖不只是为你处理事务，足可作为你的老师，遇有进退事宜每事都要咨询他。母亲去世，扶丧敬礼，朝廷嘉奖他。扶丧期满，仍然素食不衣多年，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、太府卿、都官尚书、颍州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加昭远将军，入朝任左明尚书。道盖身高八尺，风度仪表美好，举止得体，所到之处以清白自修，生性率真节俭，不喜好声色，居室空荡，只有一张床，旁边没有姬妾侍从，车马服饰不追求鲜华，帽子鞋子十年才换一次，朝服有时穿了又补，传呼清露，只是表示有朝章而已。不久因事获罪，降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很快授予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国子祭酒。道盖一向谨慎厚道，特别被高祖赏识礼遇，常与他下棋，从傍晚到天亮。道盖宅地山池有棋时，高祖开玩笑与他打赌，并赌一步礼记，道盖都输了还未进献，高祖对朱毅说，你说道盖所输的东西可以送来了吗？道盖直护板回答说，臣既然是奉君王，怎敢失礼。高祖大笑，他就是这样被亲近喜爱。后来因病失明，诏令以金子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的官职在家养病。道盖家门和睦，兄弟特别有爱，起初与弟弟道洽常同住一斋，道洽去世后便舍宅为寺，于是断绝荤腥，终身素食，另外建造小事，早晚随僧徒礼佛诵经。高祖每月三次诵经传，恩礼很重。蒋山有座延贤寺，是道盖家世代所建，所以他生平供奉都用来供养寺院，自己几乎无所取用。生性又不喜郊游，只与朱毅、刘知灵、张婉志同道合，关系亲密。当他卧病在家时，门可罗雀，这三人每年经常驾车绕道前来问候，设酒叙谈生平，尽欢而去。临终时托付张婉、刘知灵告诫子孙行薄葬之礼，去世时72岁，诏令追赠本官。 有文集二十卷流传于世。当时人们把道盖、道洽兄弟比作陆机、陆云，所以世祖赠诗说：“魏氏重双丁，晋朝称二陆，和如今两道，复似凌寒竹。”儿子道敬，字元昭，任安西湘东王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早年去世。道敬的儿子道敬，早年聪慧，出仕任著作左郎，历任太子舍人、宣城王主簿、太子洗马、尚书殿中郎，曾随从高祖到京口登北固楼赋诗，道敬受诏便写成。高祖看了后给道盖看说：“道敬果然是才子，反而恐怕你向来文章都是假手于道敬。”于是赐给道盖连珠说：“阎嬷嬷以腾文，比飞毫以书信，如飞蛾之复活，岂焚身之可令？毕茂年期已及，可假之于少敬。”他就是如此被赏识，任命为丹阳尹丞。太清之乱，赴江陵去世。刘显，字四方，是沛国襄县人，父亲刘宗任晋安内史。刘显幼年聪明，当时号称神童。天监初年，举秀才，出仕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，不久代理法曹。刘显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多有通晓。人访曾得到一篇残缺的简书，文字零落，依次给众人看，没有人能识别。刘显说是古文尚书中山去的一篇，人访查考周书，果然如他所说。人访因此非常赏识精异。母亲去世，扶丧期满，尚书令沈约驾车拜访他，在座中向刘显提问经史十件事，刘显答对了九件。沈约说：“老夫昏聩遗忘，不能再受提问。”虽然如此，姑且是几件事，不能到十件。刘显问他五件事，沈约答对两件。陆坠听说后感叹说：“刘郎可以说超越常人，即使我家平原君陆机拜访张壮武，王粲拜见蔡邕，也一定没有这样的对答。”他被名流推重赏识就是这样。等到沈约任太子少傅，便引荐他为武官院，不久兼廷尉正。武兵尚书傅昭掌管著作，撰修国史，引荐刘显为左。九年开始改选尚书武都，刘显以本官兼吏部郎，又任命为司空临川王外兵参军，升任尚书仪曹郎。曾作上朝诗，沈约见了很欣赏。当时沈约郊居宅地新建成，便命公书人题写在墙壁上。出京任临川王记事参军，健康平定，又入朝任尚书仪曹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出京任秣陵令，又任命为骠骑鄱阳王记事兼中书舍人，屡次升迁为步兵校尉、中书侍郎、舍人如故。刘显与河东人裴子野、南阳人刘之灵、吴郡人顾协一同在宫中任职，互相师友，当时人无不羡慕。刘显博文强记，超过裴顾，当时为人进献古器，上有凸起的文字，没有人能识别。刘显按文读之，毫无挚爱，考校年月一字不差，高祖很赞许他，升任尚书左丞，任命为国子博士。出京任轩远岳阳王长史、行府国事，未到任升任云辉少林王长史、浔阳太守。大同九年，少林王一镇颍州，任命他为平西咨议参军、嘉荣昭将军。同年去世，时年63岁。有人刘之灵启奏皇太子说，之灵曾听说伯夷、舒淇、柳下惠如果没有仲尼一句话，那么只是西山的恶夫，东国的被贬之事，名声怎能流传后世。人生有七尺之行，最终不过一官之徒。不朽的事业寄托于名号，胸怀珠玉，有终其事而名声不显的，可令人长叹，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。我私下痛惜有人沛国人刘显，蕴藏一文，言精深奥，聪明卓绝，出类拔萃，在郢都盖棺，魂归故国，补葬有日，虚刻木板。之灵已略述其行事，荆棘上呈，恳请弘慈降下瑞藻，荣耀其枯骨，以慰幽魂。冒昧沉文，战礼无地。于是蒙令作志明说：凡若挺志，空桑土生，分气见众，波月传名，谁其君之？没有毛事。李柱幼年，夜明壮齿，艳遇典坟，言精明理，一见福望，过目则记。若访贾逵，如问博史，隐托思出，学优而仕。意欲寄左，云岚乃卧，团凤池水，推阳太学。 内参镜中，外向翻阅，斜光已到，云比西浮，百川到海，还逐东流，隐隐反破，泛泛虚舟，白马向交，丹流背拱，野哀心浮，山云轻重，旅眼书坟，阳归悬冢，耳其戒行，途穷途陇，若葛方师，从科日拱，碎柳一春，晴寒连冗，长空长岸，阴泉独涌，复比故营，流分相种。刘贤有三个儿子，刘友、刘忍、刘真。刘真早著名声。刘之林，字思真，是南阳聂阳县人。父亲刘求是齐朝的国子博士，谥号文范先生。刘之林八岁能写文章，十五岁举茂才参加对策，沈约人访见了，认为他不寻常。初仕任宁朔主簿。吏部尚书王瞻曾拜访人访，正逢刘之林在座，人访对王瞻说，这是南阳刘之林，学优而未仕，是民间之人所应甄拔的。王瞻立即征辟他为太学博士。当时张继新授尚书仆射，托人访写让表，人访让刘之林代作，提笔即成。人访说，荆南秀气，果然有一才，将来做官必定超过我。御史忠诚乐蔼是刘之林的舅舅，御史台的奏章弹文都是刘之林起草的。升任平南行参军、尚书起步郎、延陵令、荆州治中。太宗到荆州，仍升任宣惠记事。刘之林治学精审，博览群书。当时刘显、韦棱都强记，刘之林每次与他们讨论都不能超过他。回京后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升任正云郎、尚书右丞、荆州大中正，屡次升迁为中书侍郎、鸿胪卿，又兼中书舍人。出京任征西鄱阳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高祖对他说，你母亲年高德少，所以让你衣锦还乡，尽荣养之道。后转任西中郎、湘东王长史、太守如故。起初刘之林在荆州府时曾寄居南郡官舍，忽然梦见前太守袁湍对他说，你以后当为折臂太守，就住在这里。刘之林后来果然损伤手臂，于是到该郡任职。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征召为秘书监，领步兵校尉。出京任颍州行事，刘之林内心不愿出京，坚决推辞。高祖亲手写诏书说，朕听说妻子儿女俱全，对父母的孝心就衰减，绝路俱全，对君主的忠心就衰减，你既然内心满足，按理就会忘记奉公的节操。于是被有关部门奏请免官。过了很久，任太府卿、都官尚书、太常卿。刘之林好古爱奇，在荆州收集了数十百种古器，有一件器物像瓯，可容一壶，上有金错文字，当时没有人能认识。他又向东宫进献了四种古器。第一种，漏铜螭一克二枚，梁儿有银漏，铭文说建平二年造。第二种，金银错漏古尊二枚，有传铭说秦荣成侯氏处之遂造。第三种，外国早冠一口，铭文说元丰二年秋辞国县。第四种，古制早盘一枚，铭文说初平二年造。当时鄱阳四王萧范得到了班固所上呈的《汉书》真本，把它进献给东宫。皇太子命令刘之林与张纂、道盖、陆湘等人深教不同之处。刘之林列出了古本与今本相异的十件事，大致内容是说，考察古本《汉书》记载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即有郎班固上呈，而今本没有上书的年月日。又考察古本续传，称为中篇，今本称为续传。又今本续传记载班彪的事迹，而古本说至生彪自有传。又今本的记表志列传不按顺序合在一起编排，而古本是按顺序合在一起编排的，总共三十八卷。又今本外戚在西域之后，古本外戚皆在地纪之后。又今本高五子、文三王、景十三王、武五子、轩辕六王杂在诸传之中，古本诸王都皆在外戚之后，在陈相传之前。又今本韩鹏英卢屋的述评说性为恶劣，不识情途，乐意狗道，锐隐江湖，云起龙乡，化为猴王。古本的述评说淮阴异义，仗剑周章， 邦之节子，实为鹏，因化为猴王，云起龙乡。又古本第37卷解释音译，以帮助理解古语，而今本没有这一卷。刘志霖喜好写文章，多学习古文体，与河东人裴子野、沛国人刘显常常共同讨论书籍，因此交好。当时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毛诗》都有高祖的一书，只有《左氏传》还缺。刘志霖于是撰写了《春秋大义》十科，《左氏》十科，《三传同义》十科，合计30件事呈上。高祖非常高兴，下诏答复他说：“我审阅了你所撰写的《春秋》一书，比较史事，论说书籍，言辞精微，意旨深远。编年体的教义，言论阐发，义理繁复。左丘明传承了朱四的风范，公羊高炳受了西河的学说，夺教的解说已不可追，瑕丘的言论不足取。继承胡母生，董仲舒最为兴盛，进一步修撰《谷梁传》，千秋最为笃实。张苍传习左氏，贾谊继承荀卿，源流分支，宗旨不同，详略纷杂，由来已久。从前在我年轻时，曾经研习体味，一旦搁置，至今将近60年。加上晚年冬日短暂，事务繁忙，很少有空闲，深夜起身，来不及搜罗整理。需等到夏日，再试着推究寻意，如果能温故知新，再另行回答你的问题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叛乱，刘志霖避难回乡，还没到达，在夏口去世，时年72岁。前后有文集50卷，流传于世。刘志亨字家慧，是刘志霖的弟弟，年少时就有好名声，被举荐为秀才，授官为太学博士，逐渐升迁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、步兵校尉、司农卿，又代替兄长刘志霖担任安西湘东王长史、南郡太守，在任上有优异的政绩。几年后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50岁。荆州百姓至今怀念他，不忍直呼他的名字，称他为大南郡、小南郡。徐茂，字昭哲，是高阳新城人，威镇北将军徐允的第九代孙。祖父许圭曾任宋给事中、著作郎、贵阳太守。父亲徐永惠曾任其太子家令，永从仆业。徐茂年少时成为孤儿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为父亲扶丧时哀痛超过了理智的要求。他志向专一，喜好学习，被周里乡亲所称道。14岁时进入太学，学习毛诗，早上领受老师的讲解，晚上又复述讲授，坐下听讲的学生常常有几十上百人。于是撰写了《风雅笔心意》15卷，盛行于世。他特别熟悉旧事典故，被称为一柱之学。从家中被征召出来，担任后军豫章王行参军，后转任法曹，被举荐为茂才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中记事。文惠太子听说了他的名声而召见他，在崇明殿担任侍讲，被任命为太子步兵校尉。永元年间转任散骑侍郎，兼任国子博士。他与司马炯志趣相同，关系友好，仆射将时非常推重他，称他为金史嗣。天监初年，吏部尚书范云举见许茂参与降定五里，被任命为征西鄱阳王咨议，兼任著作郎，在文德省代诏。当时有人请求封禅会稽、禅寂国山，高祖一向喜好礼制，于是召集儒学之士，草拟封禅的礼仪，准备施行。许茂认为不可行，于是建议说：“我考察舜帝祭祀泰山，这称为巡狩，而郑玄引用《孝经勾命诀》说，在泰山筑坛祭天，考核功绩焚烧柴火，在梁甫山辟场祭地，刻石记录功号。这是伪书的曲解之说，不是正经的通义。依据《白虎通》所说，封是说附着广大，禅是说成功相互传承。如果以禅让授受为义礼，那么夏禹不应该传位给夏启，直到夏桀总共17代；商汤也不应该传位给外丙，直到商纣共37代。又《礼记》说，三皇在义山行禅礼，是说盛大的德性；五帝在亭亭山行禅礼，是特立独起于自身；三王在梁甫山行禅礼，是连绵不绝，父亲去世，儿子继承。如果说在义山行禅礼是盛大的德性，古代以伏羲、神农、皇帝为三皇。伏羲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云云山辟场祭地， 皇帝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亭亭山僻场祭地，都不在意义山行禅里，而说圣德就没有依托了。如果说武帝在亭亭山行禅里是特立独起于自身，专需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云云山僻场祭地，帝喾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云云山僻场祭地，尧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云云山僻场祭地，舜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云云山僻场祭地，也不在亭亭山行禅里。如果加上皇帝作为武帝，少昊就是皇帝的儿子，又不是独立的意义了。如果说三王在梁甫山行禅里是连绵不绝，父亲去世儿子继承，夏禹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云云山僻场祭地，周成王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射手山僻场祭地，旧书如此记载，与礼说不同，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，失去了他的本来文艺。假使三王都在泰山筑坛祭天，在梁甫山僻场祭地，这就是在泰山筑坛祭天则有传世的意义，在梁甫山僻场祭地则有依让的胸怀，有的想禅让君位，有的想传位给儿子，意义既然矛盾，道理必然不对。又说72位君王是管仲所记载的，这中间的时代只能得到20多位君主，伏羲、神农、女娲、大庭、百皇、中央、利禄、离莲、赫胥、尊卢、混沌、号阴、有朝、朱香、葛天、殷康、吴怀、皇帝、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，中间还有共工、霸有九州，不是帝王的数目，怎么会有72位君王封禅的事呢？而且从燧人氏以前到周代，没有君臣之分，人心淳朴，不应当有金泥玉简、登高山刻石记功的事。燧人氏、伏羲、神农三皇用结绳来治理天下，文字还没有创造，不应当有刻文告成的事。而且吴怀氏是伏羲之后的第16位君主，怎么能在伏羲之前就泰山筑坛祭天、云云山僻场祭地呢？管夷吾又说，只有受命于天的君主才能进行封禅。周成王不是受命的君主，怎么能泰山筑坛祭天、射手山僻场祭地呢？神农与炎帝是同一位君主，而说神农泰山筑坛祭天、云云山僻场祭地，炎帝泰山筑坛祭天、云云山僻场祭地，分为两个人，荒谬也太过分了。如果是圣明的君主，不需要封禅；如果是平庸的君主，不应该封禅。应当是齐桓公想要做这件事，管仲知道不可以，所以列举怪异的事物来阻止他。秦始皇登泰山到半山腰，风雨突然到来，在松树下休息，封松树为武大夫，而封禅的事没有成功。汉武帝重信方士，广泛召集儒生，头戴皮弁，插户垂身，举行射牛之礼，只与霍善一同上山，不久霍善突然死亡，这足以令人伤心。到魏明帝时，让高唐龙撰你封禅的礼仪，听说高唐龙去世，叹息说，上天不想让我完成这件事，高先生离我而去了。晋武帝太史年间想要封禅，到了太康年间议论还不能决定，最终没有实行。孙浩派遣兼司空董朝、兼太常周楚到阳县去封禅国山，这些朝中的君子有什么功德？不去思考古人的正道而想要封禅，都是君上喜好虚名于上，臣下阿谀奉承于下。封禅这件事不出于正经，只有左传说夏禹在涂山会合诸侯，拿着玉帛的有上万个国家，也不说是封禅。郑玄有子申、子高的风范，却不能推循正经，专门相信韦后之书，这是谬误的。大概礼记说，凭借天来侍奉天，凭借地来侍奉地，凭借名山生中于天，凭借己土在郊外祭祀天地，在泰山焚烧柴火，就是凭借名山的意思。所以曲礼说天子祭祀天地就是这意思。又有祈求丰收的祭祀一次，报答丰收的祭祀一次。礼制虽然没有明确显示祈求报答地的祭祀，推究文艺则有。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。所以和因此万物不失其性，节因此祭祀天和地。万物不失其性，是因为天生成他们，地养育他们。所以知道地也有祈求报答的祭祀，这就是一年三次在南郊祭天，三次祭地。周官有元秋方泽，总共是三件事，交祭天地。所以小宗伯说在四郊设坛祭祀五帝，这就是月令中迎接时气的交祭。 顺点由每年二月向东巡狩，到达泰山，夏天向南，秋天向西，冬天向北，五年一周。如果是风扇，怎么会这么频繁？这是九次交界，也都是正理。至于在大南郊举行的吕祭，不是常规的祭祀。大宗伯国家有大变故，则吕祭上帝。月令说仲春二月燕子到来，再高没祭祀，也不是常规的祭祀。所以诗经说能够节斋祭祀，以免没有儿子。还有余祭祈祷，也不是常规的祭祀。礼祭说余祭是为了祈求止息水旱灾害。这样合祭交祭天地有三种，专门祭天有九种，非常规祭祀有三种。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，以配享上帝。余祭与明堂虽然都是祭天，但不在交祭之中，这样天祀有十六种，德祭有三种，只有大帝祭不在此数。大传说王者帝祭其始祖所自出的天地，并以其始祖配祭，不同于常规祭祀，所以说大于四时之祭。考察系辞说周易这部书广大完备，有天道，有地道，有人道，兼有三才而两两相重，所以是六爻。六爻没有别的，就是三才之道。前彖传说伟大阿前缘，万物由此开始，于是同属于天。云彩运行于水师部，各类事物流布成形，光明终结开始，六爻之位按时节形成。这对应六年一次祭祀，坤元也是这样。成敬之道在这里完备。至于风扇，不是我所敢听闻的。高祖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推演许茂的议论，按照皇帝的旨意来答复，请求封禅的人因此就停止了。天监十年，许茂转任太子加令。宋齐的旧礼仪交天祭祀天地都穿衮冕，到天监七年，许茂才请求制作大球。到这时在明堂举行祭祀，遗嘱还写着穿衮冕。许茂辩驳说礼记说穿大球戴冕冠祭祀昊天上帝也一样，实在是因为天神尊贵遥远，需要崇尚诚实质朴。现在范祭武帝，礼部英文是改穿大球，从此开始。又降下敕令问凡是寻求阴阳，应各从其类。现在余祭焚烧柴火，用火来祈求水，我心里对此有疑问。许茂回答说余祭焚烧柴火，经典没有这样的记载，实在是因为先儒没有思考的缘故。考察周宣王云汉的诗说上祭天下祭地，没有神不尊崇。毛著说上祭天下祭地，敬献玉帛，埋藏祭品。以此而言，因为干旱而祭祀天地都有埋藏祭品的文字，不见有焚烧柴火的说法。如果认为祭祀武帝必须焚烧柴火，现在明堂的常理又没有这样的事。而且礼记又说埋少牢以祭祀四时，四时的功能是武帝的，这又是不用柴火的证据。从前于坛在南方正阳之位，有为寻求神灵，已经移到东边，但用柴火的礼仪还没有革除。请求停止用柴火，那些牺牲等物品全部采用挖坑埋藏，以符合周宣王云汉的说法。下诏都依从了，所有礼仪多有勘证。因为脚病出京担任始平太守，为政有能干的名声，加散其常事，转任天门太守。中大通三年，皇太子召集各位儒生参与编录长春义记。中大通四年，许茂被任命为中庶子，这一年去世，时年69岁。传有庶行记四卷，有集15卷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司马炯儒术渊博通达，道盖文辞义理优厚敏捷，刘显、许茂、刘知林勤学深广，都担任过繁重机要的职务，在皇帝左右应对，这大概是严助朱买臣的职位。而道盖、刘知林最终达到显贵，多次取得高官厚禄，然而不逢其时，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官位呢？